如是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则无坏处。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时时刻刻做功夫，在在处处不忘记，就叫长久串习。行就是实行，实际去做，持是坚持，长恒如是。如果这样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制，动静无分，得无坏处。自己调制，即不用你降服他，他自己就降服了。我们做功夫就像牧牛，一开始要时时刻刻的管教，待调服他了，不用管他也服从你。到那时要起念就起念，要不起念就不起念。起念是派用场，若不用它便不起念，那就修成功了。凡夫做不得念头的主，不要他起还是要起，念头自己从心里跳出来，故称妄念。如果修行人也如此，那是功夫没做好，那就需要端正认识，好好用功，动静无分，即动也好，静也好，打坐也好，劳动也好，都没有分别，都是如此。我让你动念头你就动，不让你动念头你就不动，动静一如。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从何而起，这就是时时刻刻无念可起，而不是死水一潭，一个念也没有，只是不住着。到这个地步就得无坏处，就不会坏了。我们这个色身要坏的，要死的，缘尽便会四大分离，而法身是不会坏的，得无坏处就成道了。大手印叫我们在心地上做功夫，不需要修什么别的法门，直接在心地上用功就行，时时观照如水上画图，毫无著着，这样做功夫，久久妄念就自然调伏，那就结成道果，得无坏处了。所以密宗的无上部修法和禅宗是一样的，禅宗也是叫你无修我的修，故心地法门非常重要。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这一次的这个如是长久串习行持，则妄念自起调伏，动静无分，则无坏处。则无坏处的意思是什么？无坏处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住啊，住就是安住的意思，安住于什么样的境界啊？这个对境是指安住于什么东西啊？在这一段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圆影老人主要说的是无念，安住于无念。什么叫无念呢？是不是没有念头呢？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说起来就是没有念头，就是空空洞洞的，空空洞洞的就叫无念。不，这不是无念。圆影老人，你看这里说什么呢？这动静一如，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从何起，这就是时时刻刻无念可起，而不是死水一潭，一个念也没有，只是不住着，只是不住着，这才是真的无念。无念并不是说死在哪定在哪，所以不随念转不为心牵，并不是死在哪定在哪，而是灵活的，而是活泼泼的，活泼泼的才行。嗯，这就是圆影老人讲的这个长久串习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它不是一次两次，好像你截断一次，你截断两次，这个功夫好像就做成，不是如此的，就是长久的串习，而在我们明心见性之前，也就是你体会过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之前，在那之前你应该要做的是从哪做起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观照是在做下另外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实际操作，独立于打坐以外，你重新再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可以达到观照，这是错误的观点。所有的心中心的观照，我们说的观照，心中心的观照都是对应着六应一咒而说的，甚至可以说对于六字明而言都没有提过观照。也就是说你不打六印一咒的坐，你谈不上观照，谈不上观照。心中心的这种观照的方法是他宗不共的，是与任何其他宗派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佛法里边的任何修法都不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方便，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方便，它来源的就是我们咒印的加持力，而其他的咒印我自己本人没觉得有这样的加持力可以在坐下自然的体现观照。 所以说做上的功夫是观照的入手处，如果没有做上的功夫谈不上观照，如果不会观照体会不了观照，不知道观照是什么，那没有其他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只有一个，做上功夫出问题了，所以你体现不了观照，体会不到怎么才是观照，或者要么就做的把功夫就做死了，啥事儿也不能弄，或者要么就是妄念纷飞坐下，全是在打妄想，如同没有修行一样，这两种或者是说分不清到底要怎么观照，这三种全是坐上功夫出问题，都不用问，因为观照是讲不清楚的，观照是你去体会的，观照是你去体会的，而不是讲清楚了一个方法。如果说观照能够通过讲方法能够把你讲明白，讲到契合观照，你按照某个方法就能够做到观照，那么我们六印宇宙可以不用打了，就可以不需要这种方便了，六印宇宙直接进入观照。为什么呢？因为观照是心中心的正行，坐上六印宇宙是住行，住行是住什么呀？坐上的六印宇宙就是住观照的，如果你已然观照不会走坐，那六印宇宙就不需要再修了，压根就不需要再修了。正因为我们压根坐下做不到观照，甚至根本不可能体会得到观照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一千座你必须打，必须打，而且这一千座的质量得要好才行。如果说你那座上一直的在那，我们就说古时古人的话吧，鬼家活计。鬼家活计是什么呢？哎呀，我今天又怎么怎么地，哎呀，我明天又今天又妄念多了，我明天又妄念少了，我今天又入定了，我明天又不入定了，我要怎么把咒语念得快。还有呢，有这种人呢，我就是少见的这种人，就是这前一段时间跟我聊，他说他认为在座上的咒语要念得快，他一分钟我们是12到13遍，他可以念到50遍，他这一千座都这么打的。所以我说难怪了，你这一千座打的都跟没打一样，全在做这种鬼家活计，什么效果呀，什么入不入定啊，什么念咒语积累功德呀，越多越好呀，快呀慢啊，身体又怎么呀，身体不怎么呀，全是妄想，并且养成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习惯。很糟糕的什么习惯呢？一边念咒语一边打妄想，并且不认为这是打妄想，认为这是很好的修行。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坐下的，我们以为我们的学习或者是问问题，在那纠缠，在那一在那互相在那打嘴皮子仗，以为这是一种修行，或者是说这是一种禅宗。错，这全是妄想，你的问题全是妄想，还有你那些所谓的以为的学习全为妄想所设，并没有哪一个会出于妄想，它也摄持不了你的妄想，它并不会导致你进入到修行，并不会成为你修行的入手处。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于菩提树下睹明心而悟道，悟道以后呢，他说了一句话：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未能证得。说了这句话后，接着又说了：身即无为光明离系法，甘露之法我今已得，如何为人说，不如林间坐。就如我自己，以我自己来解读这个话呀，如果以我自己来解读这个话，身即指的就是初转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苦行灭道的灭地的这个法，也就是以此而灭除烦恼障。而讲到了离系说到是二散教，也就是与广严城和这个灵鹫商所说到的大般若经和般若教门的这一类的法。于般若教门里边主要的分为了两个主要的思想，一是法相，二是中观。而在光明无为法里边，光明无为说的是什么？我们从字面上就知道，无为是指没有东西可干，没有入手处可做，而光明是指了了分明，遍一切处没有任何的障碍， 这就说到了第三转教轮里边的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而在二转教轮大般若经里边，虽然也说到了境上的无有或者是说无我的这种安立，也说的，因为我们在看到佛陀在临终坐了49天没有任何的说法，佛陀悟道以后没有任何说法，后于成乔罗等这五个比丘见到了释迦牟尼佛相好庄严，就认为释迦牟尼佛一定是已经证到了如来之地了，所以请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开示教法解脱之法。释迦牟尼佛为他们初转教轮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四谛，也就是苦集灭道，此是苦谛，此是集谛，此是灭谛，此是道谛，讲了这四谛法轮，而且说了12因缘以及37道品等等这一些的教义，于此而安立人无我的教法，涉及到人无我的教法，然而只涉及到了少量的法无我的教法，很少在这前期的也就是南禅的上座部的经典里边会涉及到极少量的法无我的教法，而于第二转教轮的时候，在大般若经也就是王舍城啊这个灵鹫山啊这一类的地方，而说到的广连城所说到的这些教义，对苦集灭道所说到的教义里边，不仅仅说到了人无我的教法，也说到了法无我的教法，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大般若经里边的最精华的般若心经无苦集灭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句话，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叫人无我呢？也就是于轮回中的普特杰罗无我，普特杰罗的意思就是众生，也就是我们看到轮回中的如此多的这些众生，并没有一个是实有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众生，并不是1、2、3、4、5、6、7、8，也不是无数量，也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一和一全部都破光了，这是人无我，普特杰罗无我，普特迦罗无我，也就是说，众生无我。所有看到的1、2、3、4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有情众生，并没有任何的主体，它全是因其一其二，法无我是指什么？以五蕴而安立的，以五蕴而安立的菩萨伽罗众生以及世间万法都无我，也就是安立世间万法的五蕴，本来这些五蕴都照见它本来皆空，更别说是以他而安立的菩萨伽罗众生，这是法无我。所以于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讲了人无我和法无我，但是释迦牟尼佛并未开示其他更深的教法，而于第三转法轮的时候为更少量的众生，极其少量的众生而讲第三轮教法，也就是光明无为法。光明无为法是指心性的，就说到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言语可传，也并没有任何的教法可传，它基本上是离开道理和离开任何的言语表达的，要么就是说离开我们思维的咒语，要么就是离开我们言思的禅宗的教外别传，这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并非我们人间世间的道理所能够形容，或者是说通过世间的知识能够传递的，这两者都不可能传递得了，它唯有特殊的器入，也就是说无论你修的是密宗也好，或者是说如同你念咒语的这个，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实际上阿弥陀佛本身就是一个咒语，称为凝咒，或者是你修禅宗的教外别传的这种，它并非是通过教理的教法，或者是说讲道理能够把你讲明白，这里都没有道理可讲，告诉你如何，你按这个做就行，你不按这个做那就不行，它没有道理可讲，讲道理是在第二转教义里边的，第二转教义里边讲到的就是人无我和法无我，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典，而第二转教义里边的主要的思想讲到了两种主要的思想，一种就是中观见，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法相宗的教义，而法相宗的教义讲到的主要是二取空，也就是能取与所取之间的，能取也不可得， 索取也不可得，在我们的这个颠倒见里边，总是认为能取和索取之间好像是有一个距离，他们两个并不是相关的，也是我能够取到外边的那个东西，我能够听明白你讲的道理，我能够从外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有能有所，这两个东西都是能所对立的，这个能所二取，二取的这个东西是为法相中所破的破除分，也就是说法相中主要的破除的就是能所对立，主要破除的它的所破分吧，所破的这一分就称为是能所，这是法相中最核心的教义。所以说在法相中里边的教义里边呢，讲到了八十，如果说我们讲到八十呢，这个世间万象都是这你第八十的相分，而你能够直取世间万象的这一个能分是你的见分，两分一摄，心外无法，这是法相中通过这种教义而破除的二取空，二取见，二取见是法相中主要破除的主要破除的破除分，需要要破除的东西，而法相中主要的教育是境上的无，也就是说你所对立的东西，二取的东西实际上压根就无自性，它本不可得，它全是你心识所现的幻象，心识所现的幻象，以这种方式来遮破世间的法无我和人无我，这是法相中的教义。而中观的教义是通过什么呢？中观的教义不仅讲了世间的人我菩提伽罗无我，以及安立世间万法的五蕴的无我，同时他告诉你并不是说空无，并不是没有，我们说不可得的意思并不是指没有的意思，相反我们说的不可得是指世间的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安立呢？这是中观见的核心，也就是说世间的万法看起来似乎都是真实，都特别的真实，然而世间的万法并非如同看起来那么的真实，那么它是以什么方式而安立于世间呢？它是以明实施舍的方式而安立于世间，名是什么？安立安民，也是为他取名，就好比我叫张浩，如果我不叫张浩，给我取另外一个名字叫邓凯杰，那么人还是这个人，但是张浩这个人就没了，你叫我邓凯杰我才会答应，你叫我张浩我不知道的，这是安民。实是什么？实也就是说你从你主观的认定有关系，与你主观的认定是有关系，世间万物的安立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安立，什么样主观的认定是什么呢？也就是世间的万法，无论是我们向内的心法，亦或是向外的色法，这两法心法和色法于是全都是由不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些东西所组合而成的，以这些东西聚合而成的，这些东西聚合而成，由于它完完全全是由其他的力量所成，也就是在境上它并没有任何的自力能够形成自己，所以说它无自性，这是中观见所遮破的核心的地方，也就是说中观见所破的所破分是第十执，也就是说只取世间万法真实存在，这种偏执，这种偏见，这是中观所要遮灭的，或者是说主要要破除的部分，也就是说中观的这一个部分与法相的部分，虽然两宗现在大架打得都很厉害，大乘佛法里边的互相也许都不承认对方的这一种观点，但是从我们的概念里边全要破除的就是你认为世间有任何的东西是实有的，这是我们的无明，这是我们的无明，也就是说这昧却了事物本来的面目，所以说当你说到说要去除我们的苦恼或者是去除我们的烦恼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烦恼为何物，什么是烦恼，我们就像今天有一位师兄还一直从早上就跟我聊到现在， 聊到下午，他一直坚持说他跟那个什么他太太又吵架或者怎么怎么地的，两口子什么这问我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我第一我告诉他的是，你如果要干你现实的事情，要解决你现实的问题，那么你该努力的该要做的努力你必须要做，不要把它和佛法混为一谈。如果你要谈佛法，那么我就告诉你，你的烦恼和你现实的生活当中以为能够引起你烦恼来的那些事情全都是虚妄，这是佛法。要讲佛法连你下口出都没有，要是你要讲现实，那么你必须要努力。你跟我讲结婚的事情，我自己本人都不结婚，我自己都没有结婚，你问我，我都没有经验，你为什么会来问我呢？我们似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问老师，孩子学习不好也问老师怎么办，这个工作不顺利也问老师怎么办，两口子吵架也问老师怎么办，这个生病也问老师怎么办。我没有你们懂这些东西啊，我生病也是看医生啊，我工作要好我也得努力啊，我要读书读得成器，考试考得好我也得是努力啊。我并不是说我念一个咒语不学习然后我的学习就会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正信的学佛人，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啊，以你自己活了那么几十年的这种经验，你自己要判断得了真实啊，自己要对世间的事物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吧，不能那么愚痴。为什么一听说佛法以后就变得智商那么低呢？好像啥事都做不了了，必须啥事都要老师来说，我不懂，我不如你们懂有些事情。所以这是差了一个闲话，也就是从现实生活当中，而从佛法而言，现实生活当中你以为客观存在的那一些东西，事实上它并不存在，而佛法要破除的正是你以为世间万法存在的这种执着，这是第十执。无论是法相中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中观也好，是从两种不同的教义或者是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破除了这种对于世间万法以为它真实所以昧却它本来面目的这种执着，破除这个东西，而并不是说解决了你现实里边的什么问题。这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虽然可见生死，但是生死涅槃等空观，并不是说不见到生死之相，而是生死之相虽然安立，但是我们知道生死之相虽然安立，但其无实性可言。因为在生死里边压根就没有一个主体，而生死以此彻断也，这是真实断除生死的方法。这就是我们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能够从讲教理的方式能够把你这个道理给它讲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坚信这个道理，这是我们修行佛法的入手处。也就是说其他的修行先说不上，这个道理你要得认同。如果这个道理你不认同，你不坚信它，后边的修行是说不上的。后边的修行相应的是非法而不是佛法。我很难讲后边，如果说我们一直坚持着，好像今天那个师兄说的，说念咒语能够解决什么事情，如果念咒语不能解决什么事情，我们还念咒语干什么呢？如果说是我们一直是这种思维，坚持的是这种教义的话，那么我们和那些现实生活当中通过做法事念咒语能够改变现实的那些巫师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佛法，不是巫师，也不是说某一个教法里边的那些神神的那种道人，与那种都没有什么关系。佛法的正知见的核心就在于此，这是佛法与世间外道的分歧界限就在这里。就是说时有时法可得，或无时法可得，唯一的佛法的边界就在于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检点一下自己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想要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自己检点一下自己的思路是不是时有东西可得。若时有东西可得，应该立即的用中观亦或用法相中的教义对治它。这就是非理作义，而非理作义需要长时间的比量对峙，才能够改变你对于所谓佛法的歪理邪见，也是知见不正的这一种，需要长时间的思维，这一些佛法的教义才会有用。然而单是思维这一些佛法的教义，或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道理，会不会有用呢？有用，但是 它对于我们烦恼执着的破坏力或者是摧灭力作用并不非常大，而真正作用非常大的并不是我们通过比量而证知的，比量而证知的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听明白这个道理全是在我们脑子里边的比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对比着别人说的话，是从外而得的话，是思量出来的，是推理出来的，它全是在比量里边，是第六意识的比量里边而能够明白的教法。而真正明白实证还是这些教法，但是实证的那个教法，实证的那一分并非是比量，而是限量，那就是光明无为之心。这就是第三展教义里边所说到的核心的教义。也在第二展的教义里边，我们虽然说到了人无我和法无我，说到了如何破除烦恼执，但是并没有显说，也就是公开的说破除所知障的方法。这并没有在第二展教义，这第二展的教义里边，你看任何的般若经，你找不到显说，也就是明明白白直白的告诉你破除最细微所知障的方法。什么叫所知障？不，大家这个不要妄名思义。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说，哎呀，你看这个人懂得太多了，他懂得太多了，所以他所知障，这个是他的所知。错，所知障不是指这个，所知障指的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习气，那叫所知障。明心见性之前的任何东西都称为是烦恼障。这两个要搞清楚，也就是说破除最细微习气的方法，唯有通过光明无为心，也就是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唯有此法可破除最细微的所知障。这是在第三展教义里边所说到。第二展教义里边，并没有说到最细微的所知障如何破除，唯有在三展教义里边说到了如此的教义，这是佛法里边的教义。而从佛法的这三个阶段，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分类啊，这并不是这个一个通行的一个分类，是我自己对于佛法的一种分类的方式，大家听听也就过了。这个帮助大家理解的是我自己的一种理解方式，自己的一种判断。而对于在这三次讲主要的教法阶段，三个主要阶段的教法里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可能有的人不同，最为殊胜的应该是第二阶段的教义。因为第三展教义、第三阶段的那个教义压根就没有语言可说，压根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说，压根就没有任何可传授的余地，你唯有直接的契入才行。而在第二阶段的教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能够传授你的全是在第二阶段里边，第三阶段在你自己那，不在别人那。也就是第三个阶段的教义并不在于说教义的最紧是什么，也就是说不在于那个教义的教法是什么，而在于你真正的现起的你的光明心，以你的光明心现起的那本身就是最终的那个教育，以此而正知前面的那些以你的光明无为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一分，能够正知到一切不可得的不可得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破除的你最细微的那个所知障，最根的那个根就要通过这个明心见性才能够截断。所以为什么我们只是讲道理是不可能获得解脱，通过讲道理，通过明白一个什么道理，这全是比量上的事情，这对于烦恼的摧伏之力是有限的，并不能够导致直接我们的解脱。所以我们需要做功夫，而如何能够让那个光明无为心，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能够让它现前呢？这是限量，如何能够限量的正知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教义呢？教义是哪一个？教义都是同一个，并没有另外的一个教义，而是所体现的这一分不同，也就是你是用什么东西来正知这个教义，这个不同。所以不同点在你自己那，而不在于外在，不用向外追求了。所有的教法全都已经放在你面前，足够了。错坏是坏在我们并不能够限量的通过我们的那里现体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它来证知现在的这个教育，或者是说通过比如说是用 释迦牟尼佛的原话，光明无为心，以此光明无为心转为道用，正知我们所有的这个教义，以这种方式对于烦恼或者是说执着的这种摧伏力极其厉害，也就是说一次就把你的这个无名的根给它截断，剩下的就是你还剩下的一些习惯，长期的这个习惯是需要单纯的靠我们能够正知这个叫能够正知本不可得的这个一念不生的了了分明的这个智慧是不足够的，也就是说要去通过这个教义正知无明顿断，正知世间万法不可得限量的智慧，正知万法不可得，通过你的具生的智慧正知万法不可得的这一分智慧，再要往后解决习气那又不够了，那需要这种智慧搭配上你的大愿你的愿力，也就是说你生生世世度化众生的这个愿力，所以我们的这个每天发的这个愿子生速开智慧成佛，成佛干什么呀？以我们的道理是不是成佛我就舒舒服服了？成佛是要救度众生，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救度众生，所以我才去成佛，我成佛为什么？是为了享福吗？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烦恼吗？是为了我自己不烦恼吗？错，不为此，我不为解决自己的烦恼，我自己的烦恼我全给他留着，包括众生的烦恼我都希望我能够带下来，而我要解决的是救助众生这一件事情，除了救助众生以外其他所有的烦恼放马过来，这就是我们二祖所说的冤家其道来庄严我道场，这就是大愿，也就是说能够正知一念不生，能够正知一念不生的这个了了分明，单纯的靠这个了了分明是不足以能够证入佛地的，需要这个了了分明能够正知到一念不生，正完了以后的了了分明搭配上我们的度生的大愿，相互的互相的滋生，互相的滋长，步步上进，最终才能够证到真实的解脱，而入手处就是我们如何唤起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让它能够现前，这就需要我们将障蔽它显现的那一些妄想吸下来，它就一定会明明白白的现在你的面前，因为它从来没有隐没过，它一直现前在你的面前，而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识分为很多的层次，包括了初分的意识，也就是说与我们五根相关的眼耳鼻舌身相关的这一些心意识是最初分的，跟五根不相关的只是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五根全都忘了，身体全都忘了，哎，一点都不执着身体了，忘了身体咋回事了，但是我们心里边哭哭哭哭哭还翻出那么多的东西来，翻出的这些东西来是更为细的一层心事了，其实这更细微的一层意识再将它服下以后会进入另外一个意识，也就是睡梦的那一个意识，如梦如寐，是不是经历过？如果打坐的人是不是经历过如此如同做梦一样，谁就啊在这写送花呢，这些教育是佛法最为核心的教育了，师兄们，这是简说给大家的，今天的这一个是我很少会如此详细的把这个过程讲给大家，也最这更细微的就是我们睡眠时候的如梦如幻，看看是不是类似于你昏定时候那个心识啊，那就更细了，那就更细了。我们有时候学同学，我的念头好像睡着了一样，但是手印不倒不散，像是在做梦一样。还有咕噜咕噜，还有一些内容呢，那些东西还有一些那像是梦境一样，那是你更细微的心识开始体现了，它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你前边的去掉了。那是更细微的，还有更细微的无梦无想时，也就是你极昏迷极睡眠的时候，什么梦境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心也并没有停下，那个心是更为细的更为细微的心，在这个心再灭除下去所现起的便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由于它无始无终，所以它并没有死，死的时候也是他通往下一世， 你从上一世来，也是你从上一世所通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识如同蓄流一样，我们所要成就现在当下的这个心，必须要有一个进取因。进取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与之相同的因，我们才会得到一个相同的果。这是因果律里边的规律。要有再者有一个进取因，有一个具生缘。具生缘是什么呢？具生缘成就我们当下的心。具生缘就是我们这一世以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啊，我们受教育的程度啊，等等等等等，我们的环境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叫具生缘。而我们的心一直联系下，必须要有一个因在那儿，要有一个这个因是必须与其相近的一个因。所以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刻的心是以上一刻的心而为因的。所以既然我可以推究到上一个因，那么如此的推究下去，它不会有一个第一因。如果它有一个第一因，那么它就是从无生成了一个有，这就是一因生，这是外道见。佛法不秉持此见，所以我们的这个最细心是无始以来无始的，它并没有一个开始。由于它并没有一个开始，所以最终成佛也是转其为妙用，将其妙用转为佛的妙用，转为大菩萨的妙用，而并非将其转为众生之用。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唤起的。所以无论是我们最细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也就是你证到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时候，亦或是你死的时候所体现的死光明，全都是它。这就是最为细微的心。以此最为细微的心，它并不是落空，并不是死寂一片，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它可以照见自己本不可得。我们的常人于死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死亡的时候，经你的八十种分别心，也就是前边的见的33种，加上增的这40种，再加上得的7种，总共80种分别。这80种分别全部幻灭了以后，那在经过了这见增得的这一个环节以后，就体现两次光明。这两次光明如无云，我们形容它是如无云之长空，但这是一种感受。如同我形容说我高兴的要飞了，并不是说我飞，我也不是说你那个时候能够看见一个无云，是你的感受上是一种无爱又无东西的。然而绝大部分的人是与此错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任何让你最极为精神能够活跃起来的这一种瑜伽的训练，所以你于那个时候呼呼突突就过掉了，你不会抓到它的。实际上如此的光明心的体现，并不只是在死亡的时候体现，而在我们每天入睡的时候它都会体现。但是由于我们缺少这种训练，根本无法定功深入到穿越睡眠的这个过程，它更加的隐秘，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它。由于最细微的时候便是睡眠的时候，而更稍微明显一点的时候便是死光明的时候，最为明显的时候便是你再生的时候，以你自己修行的力量所证到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如此体现的时候极为明显。所以不用找谁来为你印证，压根没有这回事情。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说某一个圣人证到圣位了，自己不知道自己证到圣位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明心见性了，可能吗？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证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自己就好像一个人每天都在呼吸，他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吸到空气，不存在这回事情。他从来没有错过过空气，这个时候他就应该说这种话，我从来就没有错过过我的光明心。这就是他于轮回之中能够于烦恼起现之时，将烦恼起现当中的那个光明的那一分给他摘出来，安住于光明之上，不随烦恼而流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安住于涅槃，不断妄想境。这是真实的含义，指的就是这个。 指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幕后保认的过程，就是我所以为大家说明的这整个过程以后，我们的入手处在哪？入手处听明白了我们刚才讲的不可得的这个教理，当你在体现一个疑问的时候，问问自己，你的这个疑问是有实有东西而起的疑问，还是实无？若是实无，容不得你问问题。我们现在每一天的这些老师们，无论是我也好，还是邓老师也好，还是郭红艳也好，还是袁荣啊，还是齐老师，回答的问题全是实有的问题。我们回答的问题与佛法的核心处回答你的教育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我们回答你的问题全是顺着你的那个意思安慰一下你，并不是佛法的真实教义。你实际上都可以不问任何人问题，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的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是实有还是实无？实有世间一法还是世间万法？本无自性，先告诉自己世间万法本无自性，这就是长久的闻思和熏习。而与此上端正的知见，则进入第三盏教义最为核心的只管咒语。你坐上那些起见的境界全是你的妄想，你一旦注意到坐上的任何境界，都导致你最终细微的光明心的体现，最终最细微的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体现，你但凡注意到它，就影响了你的最终的那个结果。所以坐上无论什么都不允许注意到，注意到妄念少也不行，注意到妄念多那固然那就是太差了，注意到妄念多是太差，注意到妄念少也是根气差。你不知道那些妄念本来是不无自信的吗？多和少有什么区别呀？多和少你都已经注意到妄念了，你随境界所牵了。随什么境界牵啊？之前是随着妄牵，现在是随着境牵。你观察到了妄念少，这是接近于安静或者是说安稳的这种境界，被这种境界已经所牵了，已经跟着跑了。坐上别打这些妄想，简简单单的只管咒一开始是做不到的，你绝对做不到。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修行的人都应该，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害羞的，我也做不到，但是我知道这么个叫法，我就只管就什么时候思想又跑其他地方，立即回到咒语上。什么时候注意到说哦，我现在的境界没有打过上，立即回到咒语上来。久久的咒语一旦断开，一旦断开，你那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自然现前。所以在这儿，我曾经一直的教导过大家，一直的为大家说这个话，我们只管往下放，也就是说修行往下放，放放放到把它空到不能再空。总有师兄这种，也就是说半懂不懂的，懂一点点，看过两个名词又不知道是啥意思的师兄，就说我怕断灭。断灭是什么呀？断灭是什么呀？我们总认为断灭是空过头了，空过了头了，所以落到了那个空里边。错，断灭不是空过头，断灭是没空够，他顺着一个空的警戒住在那了。而真正的空是空透了，把断灭也把它空掉。所以你既然知道不愿意落于断灭，那么遇到空的警戒你就不会执着在那，不执着在那你怎么会落断灭呢？一直往下空，空到底，本不断灭，这东西就现前了。所以本不断灭并不是你修出来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说你要骑着一个东西好像它不断灭。错，你真正的这个落断灭，断灭是没空够，而不是空过头。你只管空过头去，空过头去自然就是不断灭，自然就是不断灭。落断灭空总怕什么呀？空过去，往死里边空，放到无可再放的时候，你就知道本不断灭。放不下担起去，担起去的是什么？不断灭的那个是你本来的事情，放不下空不掉的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了了分明的啥都没有， 但是你并不是说死寂一片，你知道你什么都没有，这个最细微的心事在这个时候极其的旺盛，这种旺盛到遮蔽世间万象，所以说是正了初地的圣人。如果世间万法若有自信的话，若有一法有自信，正了圣地的圣者，于政治观察中应该能找得到这个自信。然而事实上是正了圣地的圣人于政治所能照见的是找不到这个本性的，找不到这个自信的。所以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这是圣者的见解。所以说在这儿你不用找谁来为你印证，你自己站直了脊梁，谁说你空你就说有，谁说你有你说他没空够，没空够，总有你的话讲。这就是得无师智。无师智是什么呀？无师智就是并不从外而得，你本来的智慧，你本来的智慧，自身的智慧，这无师之智俱胜俱智。也就是说我们修密宗也好，讲本尊也好，讲什么也好，你不知道即便是在讲本尊讲到那么盛的藏义里边，都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俱生智慧本尊，俱生智慧天尊，说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有一切本尊无不从其而生，也是这就是说的你普贤王佛，说的就是你的本初佛，第一尊佛，无始亦无终的那一尊佛，全是由他升起的，世间万法都是由他升起的，别说世间万法是由他升起的，十方三世诸佛全是由他升起的。在这儿观音也好，弥勒也好，文殊也好，普贤也好，释迦也好，或无量光也好，全是你的体现，没一个不是你的体现，全是你的法身的体现，全是你的妙用。当然我们说有没有这些用呢，当然是有了。我们的说空性的意思并不是否认或者是否定，而是告诉你这些东西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释迦牟尼佛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于世间，以无自性的方式安立于世间。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你，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以此而安立于世间。比如说我张浩，我们说张浩无自信，并不代表说没有张浩，张浩起不起作用呢？张浩起作用，张浩现在还在这儿讲佛法呀什么，也许有一个某些机缘，或者是说我通过我自己的这种理解，我尽量的能把这些事情给大家讲清楚，你们能够听得明白，能够获得益处。有没有用？有用。我们并不否认张浩的存在，并不否定张浩的存在，并不是说张浩，说张浩无自信就是压根没有张浩是空的，错，这是错误的见解，这种见解是落钻边，是落钻边，这是错误的见解。所以我们大量的人在讲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的时候，这是有过患的，这是有可能会导致落于钻边的说法。我不同意我现在的叫法，我现在的说，尽管我以前也说不可得，但是我说觉得说多了以后，大量的人在说不可得的时候，不可得当成一种口头禅的时候，实际上不可得已经被曲解了，不可得在他那儿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是落断边，这是邪见。而真正我们说的不可得并非是说没有，它在境上是有力量的，是有作用的。我们说比如说我的手不可得，火也不可得，但是我把我的手伸到火里边去，那能够得到的就是个把手烤熟了，这种作用是相当厉害的。然而如何安利我们的手和安利这个火呢？他们本是不可得的，他们自信不可得，以此种方式而安立于世间，也就是说以名言名实施设的方式安立于世间，以主观认定的方式安立于世间，以安民的方式而存在于世间。在此呢，也许有的一派呢就认为说于名言上有自相，这就是中观的自序派，而中观的应成派是以自相上，也就是说世间诸相上名言上之相也应破除，这是两个不同的派系，我们不介入他那个非常细微。今天我们在这儿如果再讲这个的话就太复杂了，今天的教育已经够烧脑了，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明白，这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 这两派之间的细微的教义我们在这今天就不细讲，但是要明白的是这两派共通的都是世间万法的安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从我自己而言，我张浩而言，我的根基是认为中观的这种道理比法相的道理更容易让我能够接受的，我的根基如此。但也许有的人是因是有这个法相的教义比中观的教义更加能够让他能够接受。所以你们看，就像我周二前一段时间不是周二我们讲那个楞伽经，是我和郭鸿雁一人讲郭鸿雁先讲完，然后我重新又再讲一遍。所以我讲的这个楞伽经的时候，大量的我在讲的时候偏向于讲中观的见解。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郭鸿雁讲的时候一定是法相的居多，一定是法相的居多，他的教义基本上是偏法相的教义。法相的教育是以罗是以教典而安立，也就是我们讲到第八十啊、见分啊、相分啊、这心外无法啊、第七十啊、第六十啊等等讲这些东西。所以我知道他讲的已经足够了，所以从我讲的角度，我就全部另外一个方式从中观的教育为你来讲。这就是给大家一个选择，这两种方式都提供给大家，哪一种方式能够让你接受你就接受哪一种方式。而中观的这种方式基本上是以逻辑推理而安立教义的，以教典安立教义或以逻辑来安立教义，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随你选择。我们为什么要两个人讲，基本上就是这种原因。虽然我跟他没有沟通过，但是我听过他讲的东西基本上是以法相而安立的，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这是差了这一句话，就是世间万法是不可得的。从这个地方，但是它是起作用的，起什么作用呢？世间一切事物并不是说不可得等同于没有，而是它以这种无自信或明示失舍或逻辑认定的这种方式而存在于世间，这是佛法最核心的教义。我们常认为说这个，我们经常就看《金刚经》说的是这个无人相、无我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无众生相。讲到四相的时候，从我自己而言的，我对这个的解读与其他人对这个的解读是不同的。从我而言，《金刚经》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后边的讲的《楞伽经》也好，这两部经文都是我们这个禅宗的最主要的所依的经文，这两个经文是必然有其共通处的。我们在讲到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搭配上金刚经的这个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我相是不自生，无人相是不他生，无众生相是不共生，无受者相是不无因生，也就是四生门里边的前三门都是有因生，最后一门的四生门里边的第四生是无因生。也我从我们凡夫的角度，不懂教理的这个人的角度，有因生和无因生这两个似乎听起来是两个相悖的教理，相违反的、相矛盾的、相对立的教理。错了，这两个教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教理，这两个教理都是实有法可得、实法的教理。而真正的佛法是告诉你，无论是什么生不生不生的，从来就没有生过。无生的意思并不是指没有的意思，而是指无论是相上或者是景上或者是心上都无一法实生过。这是佛法最为核心的教育，也是佛法与外道的分歧所在。佛法唯一珍贵的就在于此。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十八种外道，他们有的是禅定特别厉害，有的是逻辑推理特别厉害，有的是数学特别厉害，有的是这个神通特别厉害，只有十八个最主要的外道。然而能够讲到这一个教理的，唯有佛陀，唯有佛陀一人，以此教理折服所有的外道。这是佛法最为核心和最为宝贵的分歧线，就在这儿。今天一定是把我们就念了一段那个东西，就咕噜咕噜咕噜，把整个我们佛法的所有的最主要的核心的教义和梗概修行的，从最初修行入手处到明心见性，以及明心见性以后讲的简略一点的这些路，都已经为大家梳理的说得很清楚了。大家如果说因为今天讲得很快，今天的东西大概是比较烧脑，如果那不行，你回过头来再听一遍，今天就没有顺着那个讲那个 老人讲的，是借着老人讲的这个入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入手？入手是以无念的方式入手。如何才是无念？念几念灭，念几念灭才叫无念，并不是停在哪儿，或者是只执在某一个境界上，那叫为境所牵。不随念转，不随境牵，这两者一设，压根这事情根本没有你的入手处。你若是有个入手处在这儿，那必然是为境所牵。你要去断念头，那你就为境牵；你要去断境界，你就为念所转。这两头都给你堵死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打坐的时候养成只管念头，要只管咒语的习惯，养成这种强烈的习惯。咒语拿掉了以后，这一种相续的习惯，它一直会连续的过来，连续到你坐下的时候，体现的现象就是不随念转，且不为境牵。如果通过讲道理能够给你讲明白的话，那就不需要打坐了。而事实上，契合到真正心中心的关照，是必须通过六印一咒的修行，并且相当的定力，自然就能够体会得到如何是关照。那个时候你再转过来看你自己的感受，哦，原来如此，他们讲的不随念转，不为境牵，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是我现在这个事情就叫做不随念转，不为境牵。你如果转过来问我说如何是关照，如何是不随念转，不为境牵，我个人认为这种问题是没必要问的，除了帮着你一起打妄想以外，别无他用。好，
及其功用，虽见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夫同，然不自起成坏之实质，而及诸行业随参与力成转移。及其功用就是我们这样观照用功到了极点，这时候虽见喜忧疑虑之妄念与凡夫同，遇坏事忧虑，遇好事欢喜，做事情还有疑虑，但绝非疑失疑法，绝非疑及根本。这些欢喜忧愁疑虑都是妄念，与凡夫的欢喜忧愁疑虑一个样，然不自其成坏之实质，然而却不像凡夫那样把所喜欢的、所忧愁的、所疑虑的境界直为实有，虽然也动一动喜忧疑虑的之妄念，但他不死执，了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认为有什么实体可成，有什么实体可坏。凡夫把妄想境界只以为实，心里一直不安，耿耿于怀，朝朝暮暮都在心里盘算，烦恼啊，烦恼啊。凡夫的一生是在妄想和烦恼中度过的，这是多么苦啊！这就是迷惑，因惑而造业，因业而受报，就是集诸行业随参与力成转移。凡夫自己做不得主，而是随着参与之力转移。真用功修行及其功用的人，虽然也有喜忧疑虑之妄念，但是一转就过去了，不随着参与力转移，不是耿耿于怀，不是朝朝暮暮的盘算个不停，所以不同啊。他遇到悲伤的事情也不是不哭泣，遇到喜欢的事情也不是不欢笑，但呜呜一哭，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心里还是平坦坦的。及其功用的人，并不是喜也不会笑，悲也不会哭，不是死人，木头人。功夫到了那个时候，喜笑怒骂都是佛法，都是道行。阿弥陀佛。
好的，谢谢刘师兄。啊，这一段就是说我们要做关于这个做功夫啊，做功夫就是做到这个什么呀？就是这个功夫做到了这个极点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有这个起啊，这个各种妄念呀、烦恼啊，但是呢，我们绝对就是说啊，不像原来就是那些凡夫没有修行的时候啊，他没有修行的时候，那么就是说会粘着这个事情，随这个事情就是说流转下去，痛苦不堪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修行的人啊，他有这个关照力啊，他有这个关照力，他 他有这个见地，那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一转念过来了啊，一转念，这个就是说修行和不修行的这个过程，遇到烦恼的这个力度，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没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修心轮心法几百座之后，你有这个观照力了，那么就是说你不会，你自然就是说你不会，就是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让你跑你也跑不了好久啊。那么没有修行的时候，他一直在那纠结，一直在那纠结，这就是不同啊。我们修行了，我们知道这一切如梦幻泡影，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我不知道这是妄想，我们不跟着他跑啊。那么就是，哎，你有这个见地，你有这个觉照力，一下就转过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是不一样的。凡夫就是忧愁啊，我们就是就能把这些就是一眼就看破了。那一往在勘破的当下，那么就从这儿生死就能从这儿解脱出来。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修和不修的这个力度啊。你不修行人啊，不修行的人，他一就是那个脑子呀、啊，整天就在那个就在那搅和想啊想啊等等，这个整天就是自己就是把自己就搅得很乱。我们就是说，你不光是刚才我们说这一切法就是说空啊。佛法说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后面我们会讲到大手印的几种修行的歧路。很多人就是偏空，他因为这个空就是没有，或者他造作一个空的境界出来，不是。我们说的空就是当下，就现在诸法当体即空啊，它是就是因缘所生，无有自没有没有一个主体啊，全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就是众缘假合的这么一个。那么再退一层说呢，就是它就是一个虚妄的相啊，它虚妄的相，虚妄的相你说没有吗？但它有虚妄，你要实有吗？但不是实有啊。所以说呢，分几层啊，它从不同的角度分几层来说，那么我们认知的这些道理呢，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假象啊，被这个妄念，被这个假象所转。所以说就是说你就能做到内不随念转，位不位境迁。当你能体悟到，或者当你能做到这，你就知道，哎呀，什么我的身体呀、啊，我的念头，不过就像天空中的一朵云彩。以后，那么你反过来哈、啊，反过来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可跑的呢？那念起念灭，后面我们也会有讲的。那念起念灭，你就让它起吧，它起，你就知道它起的，它起他的呀，知道吗？它根本就碍不着你啥事儿啊。随他起去啊，所以说你要起就起，要不起就不起，就是他起也碍不了你啥事。哎，到这儿那就自在了啊，到这儿就自在了。所以说呢，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修行，就说提到照记切记用力，这是我们大祖师啊给我们留的就是这么一首偈子，就是这样的。你觉得你想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都说修行是醒梦，是吧？那么你本来就是在梦中，如果说你醒梦了，你现在如果知道，就现在我们大家在聊天，这如果说这是一个梦境的话，那么你梦中的这个人，你梦中的人在就是说是不是一幻在修幻呢？你念咒啊，那么你这个幻身啊在修幻法，一幻修幻还是幻，是吧？那么就是你所有的造作还是一种虚妄的力量，这种造作虚妄的力量就是为了让你就是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虚幻不实的，都是当下当体以及空的，是梦幻泡影。其实你在念咒也是干这个事儿，你当下那不要费力了啊。这就是这个修行这么一个啊，好了哈、啊，好了就行了哈、啊。这就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啊。所以说呢，我们知道了，就是说你听了，就是你看小东老师从各个角度给我们分，包括老师的答疑从各个角度给我们示意，无非卸除你的妄执妄见，无非卸除你错误的这种认知，是吧？当你的认知和佛陀的认知，那么就是说能合上的时候，那么就是你解脱的时候。所以说知见很重要啊，你这个知见就像你出门行路啊，你都不知道方向，如果不知道方向，那你就说你走的再远，它还是背道而驰的，是吧？但是我们佛法呀是在心地上用功，心当下就是佛，那么就是你当下一觉悟到啊，觉悟到你这个心的时候，那么当下就是 解脱的这个门路就找到了。所以说我们说烦恼即菩提，你知道这个妄想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烦恼是知道它本空的时候，你都不需要除它，你除它干嘛？它多和少有啥关系？都没有关系，知道吧？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根本都没有关系。但是大手印前面我们总之一直在讲，但是有一个核心你要认知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这的根本啊，我们所有做的功夫，包括来到这个时间，都是要告诉你一个大事因缘，就是说开示悟住佛之之见，就是你要一切众生都有就是如来智慧德相。那么你要我们要认知我们的根本是吧，我们的根本就是在你一念断处啊，在你一念断处，你了知的一念断处是你的根本。那么反过来妄想也不需要再除了，知道吧？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还要歇下狂心啊，歇下狂心，在这个石的波的波吸下来的时候，知道就是海水。那么知道了海水，那波也是海水啊，也是海水。所以说妄想不需要就是说是除掉它，而是吸下来就好了。那么反过来，不吸也不碍事，因为你多生，你像我们这个多生力劫的这个贪欲力啊，贪着的这个力量啊。就是你对境生心的时候，那么它自然要起。你比方说我们修行现在就是可能过了千座的师兄都会有这种心路历程，你心里还会起那种贪嗔痴慢疑，那种嗔恨，那种对境身心的时候你还会有啊，还会有，没有关系，它起就起啊。你不光是起好的，你还会起不好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个，你自己就是看到一切境界的时候，那么你心里还会就是那种微细的东西也会起来，这都不要紧。但你发现它，你知道它了，你知道它的本质了，不知道它的本质了，因为不理它啊。不止刚才我们说，就说你不要去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它起也好，它不起也好，我在这儿不做这个浅和折的这个功夫，那么这就叫任运自然。你要是在那，哎，我这起的不好，或者起了那个，哎，起善的，我就要随顺去为大家服务，做善事啊，我要为众生随务积功德呀，才成佛呀，是吧？如果说你觉得哎这样挺好，那么我赶紧是谁做什么事儿的，我赶紧随起随起啊，那么就是怎么的等这种戏哈，这就是一种都是一种攀缘，都是一种妄想，知道吧？都是一种妄想，在这个地方发现它起，发现它有，随它去，知道吗？不要就是有任何的就是折和一浅，这种就是这就很自然，慢慢的它起一百次的起，一百次的不理它，它自然它就没有力量了。啊，自然就没有力量。所以说修行和不修行，这个知见啊，这个知见，这个认知很重要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知道，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你修行了，哎，你知道有这个，你知道这样的，那你立马就转过来。你没有修行，你和这个凡夫这个他是不一样的啊。凡夫一直在那纠结，一个人甚至一辈子一件事在他心里都放不下。但是我们修心灵心法的人，你不管你那个什么，你不管就是说你到底明心见性没见性，但至少你的烦恼是基本上是就是与日俱减的。但是这还不是根本啊，你如果不明白根本，这些都是还是枝末。后面咱们下一节内容大家可以来一块听，小东老师如果他能来的话最好，就是说一块儿来给大家学习有几种，就是说大手就是修行路上的这种歧路哈。你修行啊，在明心见性，不明心啊，你还是在知识上做文章不行。所以说这个大手印一直说见地，老人的著作里一直让我们要，你要识的一念断处啊，一念断处啊。二祖说在妄念未生之前呀，等等，就是给你指了一个方向。那很多人他还不知道方向，连第二步就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连第二步都没做到，你还是在第一步在那儿转悠呢，你这就不行啊，还没摸着门啊，知道吧？最起码你要第一步，哎，我们你要到第二步，在后面我说的什么妄念起妄念灭，根本就不理他，知道吗？不需要你费什么事，到最后就是急躁着急切净，不要用力才是真得力，用力全是那个全是妄想，全是造作啊，全是造作。因为我们的真如本性，它没有形象，它没有东西可让你劳模。所以说呢， 你不需要造作，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所体现的东西，你不需要去排除它，也不需要去怎么样它，对吧？本来就是你认，只是认清了它的本质而已。所以说你不需要的，你就说，哎，我知道是这样的，你干嘛要非得就是还要去，我要把这个，比方浪花，我要把浪花消灭掉啊，或者我给他把这个浪花消灭的，不是海水也没有了吗？是吧？你不，你起，所以说圆觉经说，其实确实不起妄念，但是马上就说呢，宇宙妄心也不熄灭啊。所以说佛法是活的啊，不是死的。他就是说让你不，这个有两个，我就是说两个，那有两个字特别特别那种，就是不住啊，就是金刚经上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两个字不住，就是不住才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真如本体的本来面目，知道吗？不住你体悟到一念不生的寥寥灵之身，体悟到你的本心了，但是并不是死死的在那儿，就是我有一个境界，还有我有一个静的境界可得，或者说我有一个安详的什么什么，那都不是，知道吗？体悟到认知到这个，但是呢他就是说起啊，起也是没起到，这儿就不住了，知道吗？住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他本来就是有浪有海水，他必然要起浪花，这是很正常的。就因为你加了一个我，有我之我见，你说这个海水是我，或者浪花是烦恼等等，你不用加它，知道吗？它要起就起，要起就灭，要灭就灭，你非得在那要分析它干嘛？我是，这是我的真心，那是我的妄心，是吧？所以说不要加上第三者的这种就是主观的东西在这儿。就因为有个我，所以说才会生出这么事端来。说性相不二，到你这儿你一分析，那么就二了。那你给他一加上你自己的思维和分别，这就是二了啊，他不是不二，他就是二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就是说，就是修行就是这样的啊，喜忧忧喜喜忧疑虑之妄，虽然有这个喜忧疑虑之妄念的，但是一转就过来了，不随着这个贪欲力转移，那么不是不耕耘于怀胎，不天天的盘算个不停，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心里啊，平平坦坦的啊。你说那个遇到好高兴的事情我们哈哈一乐，你说遇到不高兴的事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哎呀，看到那种什么的有时候也会流眼泪，那都没关系，因为你是个活人，你不是个死人，没必要装的跟那个木头一样，是吧？不在那个地方，他笑与不笑都跟那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功夫做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知道喜笑怒骂都是佛法，都是妙用。你说话也是妙用，你喝水也是妙用，你上厕所也是妙用，是吧？等等等等等等等，这山河大地所有的不都是你自心所起现的大如来藏吗？都是你自己的妙用啊！你不需要去排遣什么，也不需要就是说非得说，因为我们刚开始不认知它，所以说你不要着相啊，你不要着相啊，你自己明白了，你还要着啥相啊，是吧？自然的你的心就稳了，知道吗？看清楚实质了，看清楚你自己，看清楚外在的一切，就是看清楚一切现象的本质了，它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我只是说随缘而动。后面还有一句话，我也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所以说佛法不立于法就在这儿，没有什么佛可得，也没有什么佛可成，因为你本来成佛就是这样的，本来成佛。所以说我们都认为自己本来不成佛，你首先上来你就认为你是个凡夫啊，你是个凡夫。但是那个释迦牟尼佛上来就给我们告诉我，一切尘土寒灵皆于就是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是你自己不承认，你没有认知到这儿，你没有体悟到这儿，所以说上来先把自己定了一个凡夫。其实啊，进大地全是沙门一只眼呀，啊，这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所以这个知见很重要啊。我们这个老人这个大手印，就是这些，说的很详细。我看还有一点时间，你们要听着不卡的话，我们就下面再学一点吧。卡不卡？要觉得能听的话，咱们就往底下来；如果不能听的话，咱们就今天就学习到这儿也行。因为反正我听了别人的我就很卡。刘师兄你看怎么样啊，还卡吗？啊，对，行，咱们再学一下这个，就是大手印 那个路上出现的，比一个是关于打坐，一个是关于住空，还有关于这个妄念，妄念的三种形式啊。刚才我简单说一点，大家在我们在这先学习一点吧，我看还有一点时间。刘师兄，你来读一下吧。
四，修习大手印的要点及有可能出现的几种歧路。当念生时，初时其妄念之相，其相随灭，如于旧时之人，自则妄念必自灭，如蛇蝎自解，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如道路空室，是为解法之最要妙。当妄念起来的时候，初初做功夫，只认识妄念的各种相貌，妄念之相随即消灭，就像遇到从前识得的人一样。但是这个熟人离开之后，心里头还有影子，妄念虽然消灭了，影子还是有的。其次，功夫较前做得好了些，妄念必定自起自灭，像蛇打了个结，自己也能解开。只若心松动了，功夫做到最后，妄念无利无害而隐灭，既不是妄念生了有坏处，也不是妄念灭了有好处，而是无利无害，自然隐灭。妄念尽管起，我知道这是真心的妙用，因而不住，它自然就消灭了，不在妄念上起分别了。有的修行人喜欢分别，哎呀，我妄念不起了，有好处啊，功夫进步了。哎呀，我妄念又起了，有害有害，又退步了。其实妄念本无自性，并无好坏，只要我们认真的做功夫，最后就不会起有害有利的分别心，妄念就会随而隐灭，如道路空室，就像盗贼进入空房间一样，没有东西可偷，是为解法之最要妙，这是解脱妄念最重要最妙的方法。阿弥陀佛。
好的，谢谢刘师兄。那个刚才那个谁啊，胡师兄还说讲的挺好的，你这大博士啥时候下来讲讲啊？那个胡师兄啊，啊，是，哎，这没，这就是大家一起学习学习啊。关于这个大手印的这出现这种歧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关于妄念这个地方有三点啊，一个三点，一个是就是说，妄念起来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妄念，那么这个妄念你发现它了，就是吧，发现了，那么再呢就是这个妄念，这个念呢在你心里就原来是就是怎么就这个念去不掉，就盘旋的在这个纠结去不掉，到最后这个相啊最后慢慢没有了，就是说没有这个相了，就像这个念不在你心里住住了，它不会那个实时的让你就是说让你纠结，那么就是说就像遇到救世之人啊，遇到救世之人那个。这是一种，就是妄念之相啊，其相随灭，如旧时之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哎，这个相没有了，但是呢，还有那个影在啊。你们可以，我们现在很，这里面老师兄比较多哈，就是说，在这个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有某一件事儿或者某件人、某一个人，在你心里啊，让你纠结的实在是。不能自已，是吧？不能自已。那么就是说，哎，通过时间的推移，通过你修行这个观照力的深入，那么你发现这个妄念在你心里，它并不能伤害你，让你的心痛苦了，它并不能伤害你的内心的感受了。但是呢，你发现还有影，哎，怎么就老有影像影，就是有这个影在啊？虽然它不能动你的心绪了。动你的让你很难过呀，或者像原来那样很纠结呀，但是它是就像影子一样，它没有完全的那个什么啊，完全的过去啊，这就是说那个这是这种啊，就像遇到过去的人一样啊，就是这是一种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妄念虽然消灭了，影子还是有的啊，影子还是有的。这是就是说你，哎，你就是随着你修行的深入，这个妄念，这个或者，因为我们在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修行的心路历程可能是不不 很多时候他就是一闪而过，或者说根本就心里很长呀。但是修行的路上啊，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人遇到的扎心的事儿啊，他都不一样啊，你一定不是没有事儿啊。谁的你要说你修行路上一点没事儿都没有，那你就不用修行了，你就是一个没事的人，你还修成什么呀？都是就是说都是那个各种问题，各种这种伤害自己，那是让自己扎心的事儿啊，他可能都会有啊。那么每个人出现的不一样啊，不一样等等都会有，但是你就发现你的心啊，你的心态的变化，它会有这么三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就是功夫就是比在这个以前做了再好一点的，哎，这个妄念呀，它就是说它有啊，它在你心里这个事儿停顿了一段时间，就是还有，但是呢，因为你不那么在意了，不像原来那个揪得你难受哈，那件事会揪得你难受，或者那之前那种情况的话，你心里是让你就是心绪翻腾的，很难受的。那但是到这个时候，你慢慢哎，你发现你不那么难受了，但是呢，你在你心里还会有这个事儿啊，还会有这个事儿起起伏伏，让你就是说，让你心里会有这种念想出来。那么这个念想，它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因为你不理它啊，不理它，它就像那个蛇打了一个结似的，它慢慢的就是它自己化开了啊，它自己就给解开了。这就好比成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随着修行的观照力或者定力的增加，智慧的提升，我们的心啊不那么着相了，慢慢这个事儿啊能承受了，哎，他就自然就没事了啊，自然就没事了，这就说松动了。就是那么这是第二种啊，就是叫如蛇解自解啊，执着心松了，如蛇解蛇解，哎，自然就没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在你心里。混那么几天啊，再快的再后面这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哎，这个功夫到了这个最后呢，这个妄念没有利没有害而隐灭啊，既不是妄念生了有坏处，也不是妄念灭了有好处，没有，你在你这儿根本就是说，你根本对这个妄念它的起它的灭，它起好它起不好，根本碍不了你啥事儿。为什么呀？刚才已经讲了，因为你知道妄想就像一朵浮云，妄想就是你心中的起的妙用啊，它起好起坏全是你自心所起的妙用，你不需要去排遣它什么。所以说呢，不要在这作这个，哎，好的我欢喜，不好的我烦恼，是吧？没有这些心思，我知道我的心不舒服，我知道我的心起了一个小烦恼，没关系，你起你的啊，你不理他，这个烦恼他自然他烦恼不了不久，你理，哎呀，你看我的修行人，我都修行那么久了，我怎么还有这种想法呀？我怎么还会有这种嗔恨心呀？或我怎么还有我这种喜欢的心呀？等等这些，不用再，本来就起了这个妄念，你如果在这个妄念，这不是就你有这种想法，就叫妄上加妄，哎，你起没关系，我知道。因为对境生心的习气不会马上消，知道吧？那种微细的贪嗔痴慢疑，刚才说了，它不会马上消，它自然会有。但是你不理它，就是自己自灭，自然就隐灭了。所以说，尽管起，我们不住着它，因为使得它的本质了。一个是妄念本来是虚妄，再一个妄念就是我们自心所真心所起的妙用。不需要对它产生恐惧，不需要对它产生排遣，不需要对它对这个妄念采取任何的手段啊，所以说它自起自灭啊，自起自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功夫就很进步了啊，有这个有的人呢就是说。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妄念不起了啊，那个这个怎么怎么就好像好了啊，妄念不起并不在进的好事，其实是我们真正刚才说的，就是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体现在就是说你有道没道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对境惑不惑，你对着一切境界的时候，你还起这种贪嗔痴慢疑，你是跟着他跑，知道吗？不怕起而跑啊，你跑， 你可能做不到不起，但是你跟着跑了，你现在是我们不跟着他跑了啊，我知道你起，但是我不跟你跑了，这是不一样的，这是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起，一个是就是说不起，一个是起啊，起也跟他不就是不跟他跑啊，不跟他跑。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有的人说，哎，我万年又起了有害啊，又退步了，其实。就是说这不是说了老人说了这个妄念本自性没有好坏，是你分别啊，你怕你担心起好，你担心起坏的，你觉得你一个修行人，你修行那么久，你不应该有这种坏心思，或者你不应该再有这种行为，或者你不应该再有这种心等等，这样你就觉得哎不用有这种思想啊，不用有这种思想，你那种贪嗔痴慢疑一下倒腾不干净。再说了，贪嗔痴慢疑就是解脱套，烦恼即是菩提，是吧？它就是你真心起的没有用啊。所以说你在这个知见这个转过来了，你不需要去那个担心啊，担心起和不起，起和不起都是虚妄的，连你都是虚妄的，连这个世界都是虚妄的，有谁起过妄，有谁起过妄想啊，你都不是真实的，你都假缘合的，那你就起呗，是吧？你看你这样时候还他还对你有什么伤，有什么妨碍啊，一点妨碍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像念起念念，随时就是念起念念也没有关系的，就像这个贼啊，如到空室，就像贼进了这个空房间了，没有东西可偷啊。这就是说解法最要妙啊。这个时候我就是这个妄念啊，这个时候就解脱妄念最重要、最妙的方，妙的方法，就妄起妄灭，妄念起妄念灭，在我这儿根本就没事儿一样啊。他起好也好，起不好也好，在我这儿就是没事儿啊。所以我这叫就是贪嗔痴慢疑即是解脱道。所以说呢，还有叫一怒痴即是解脱道，是不是？烦恼我们经常说就是烦恼即菩提，你认知到烦恼即菩提了，你看你还对这个妄念，你还需要采取任何手段吗？不需要采取任何手段了。所以说他自己来自己灭，根本动不着你啥呀，动不着你什么，是因为你有个我呀，你总是要我要这样，我要一个清净啊，我要一个清净。我是修行人，我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是吧？一起不好的，那你会有这样，不需要，知道吗？还是那句话，认清了他的本质了，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伤害不了你了啊，伤害不了你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解脱的啊，这是一个就是解脱的地方，我们就从这儿，这不就是这你在这个地方不是就解脱了吗？在这个地方不就自在了吗？所以说那个。这是对于妄念的这种啊，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的随着你心力的，就是说观照力和修行的深入，对妄念有这种三种啊不同的这个三妄念在你这儿的有这种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啊，也是你的三种啊修行的这种心态啊，也是你三种修行的心态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大家看看你自己啊，你自己在哪个地方啊，或者你到了最后，到了第三个时候，那就是那个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啊，这个最好的时候，最好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就能解脱了，你就说你都，我们说句话叫翻过身了，哎，修法翻过身来了，不会再在这儿，就是说你就会知道。大乙祖是说的那句话，急照照记切记用力，那句话你就可以用了，在你这儿这第三步就可以用了啊。如果不行的话，那你还是前面的功夫，哎呀，扫荡不停的在扫荡，那么就是随着你修行的力度的深入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慢慢的这个妄念哪一层消灭了哪一层啊，消灭哪一层。但是在这个地方也会有交，其实这样也会有交叉的哈。也会交叉的，你比方你到了第三步，这第三步当中你可能在某件事上，在你这心里面他还会有一某件事也会有，哎，这个件事在你这可能还会事情过去也会有影，它并不代表就是说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二步就是说第一步那个影比方是某件事，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正量或者你的这个认知不到第三步，知道吗？我们是观察啊，他是说这个妄念在你心里面这个力量的力度，当你到了第三步的时候，那么你自然就是这个就是慢慢的它就很快就能过去了啊，很快就能过去了。所以说这个 修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很关键的点，还是那句话，要认知到根本啊，认知不到根本的话，就是光在这个妄念上做文章啊也不行，也不行，因为为什么呀？忘记，咱们后面会讲啊，后面呢好像后面就有一节就讲，就是说你财命功夫再好，或者你之间你道理再好，但是你不识得根本的话，那就不是那还是之末啊，还是之末，从根本上不解决问题。所以说只有你明心见性，明白根本了，这些都不是事儿了。知道了大海水了，那么浪花啊什么鱼鳖虾蟹的都是大海，都没有超出大海的范围，它都在大海里面，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认识根本，这样就好那什么了，这样你就说修道就上路了，才算真正的上路。没有浅，没有舍，没有这种心思的时候，你才能就是说修行算走上正路了，也就是直接才能正过来。要不然就是说你连修行的正修行路啊还没有走呢。要不然说所谓的明心见性是什么？你在这儿还有要成个道，还有要修个法，还有就是说有的师兄说我要出习气啊。最简单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醒梦的人，你在梦里天天做梦，天天做梦，做的欢天喜地的，那么等你醒来了，你说，哎呀，梦里我杀人了，我是不是要受审啊？啊，我是不是人家要会判我罪啊？就跟你醒来的人，现在你说，哎呀，我要老师，我习气很重啊，我要出习气啊，等等。所以说呢，一个道理，这就是说，张口又迷糊过去了，又在做梦了，还不知道。你看看这个知见啊，就是说，要需要你正啊，是相当的不容易，你就得脚跟真的要站稳了啊，要不然就是时时的就是张口就在着想啊，张口就在着想，不知道这当下就是一个大梦，不知道张口就有我要正道，我要出习气啊，我要等等，这些都是建立的有主体的自有自我主体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说这就已经错了。那我相不破，你哪能成道？所以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你这些离开这四相才是菩萨。你这头一个都没破，是吧？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就是自见很重要哈。大家还是要在这儿认知，多听着齐老师的答疑啊，多听着师傅的答疑，完了跟有的是哪儿不明白，跟多看看这个祖师的开示。老人在这个大手印啊反复的讲，你的心绪心到了这个是到了这儿以后啊，你自然的就把那个很多问题啊你就融入到你自己的心里了，知道吧？虽然是老人的话，但是你要把老人的话你通过你自己的修行慢慢融入到你的心里，哎，你就得受用，知道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每个当然每个人的修行的心思不一样，还是那句话，你要看你自己啊，这个还是主要看自己的发心啊，看自己的发心，看自己在是不是真正在这个修行上用功啊，用功上道。